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，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。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？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。
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。听众朋友们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，
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？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，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？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，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？
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，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，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，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。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艾德，
我是小燕，大家好，
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。我们这一讲呢，进入到民数记的第13章，13章讲到了12个探子的故事。
嗯，
小燕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吧。
啊，这个12个探子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呢，就是以色列民在出了埃及以后，那么他们上帝带着他们呢，经过旷野的路呢，往迦南地去。那么走了这么1年多，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上了。那么上帝呢，就跟摩西说了，我们看这个第1节开始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。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，都要做首领的。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，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，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。
嗯，看来这12个探子呢，都是由每个支派的最精炼、最有威望的人组成的。
嗯，而且是非常强壮的吧？
对呀，
做了探子肯定不会这个老弱残兵了。
那当然了。
那么他们这些呢都是族长。我们再往下看呢，就是从第4节到第15节都是罗列了每一个支派派了什么人去，这些人名。
嗯，
当然呢，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哈，很多人呢都会往往读圣经的时候，就会碰到人名啊、地名啊，觉得哎呀，罗列了这么多这些名字呢，哎，我跳过去了，不会好好看的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也有一个地方呢，希望大家能够留意的。那所有这些，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人的支派啊，有12支派，因为老雅各有12个儿子。
嗯，
那么在我们熟悉的这些名字当中呢，你看这些支派的名称，你就会发现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名字。
哪一个呀？
利未。
嗯哼，
怎么会少了利未支派的代表呢？
我想啊，这个利未人他们是做祭司的，
嗯，
所以呢不会出去征战嘛。
嗯，
对不对呀？
对，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圣经的研究当中呢，都已经发现了，这个利未呢是上帝所拣选、特别拣选的一个支派，使利未人呢作为以色列人所有这个以色列人各家的长子的代表。
嗯哼，
他们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信仰啊，每一家的长子是 要分别为圣，归于上帝的。
嗯，
但是你说每一家都抽出个长子来也不大可能，上帝就特别拣选了一个支派，叫这个利未支派，来代替了以色列各家的长子，来分别为圣，作为侍奉上帝的这么一个工作。
嗯哼，
所以呢，这个利未人呢，在以色列支派当中，他们没有属世的这个财物，没有属世的这个财产，他们是属于上帝，分别为圣的，要做侍奉的工作。所以呢，他们不出去打仗，就是这个战争，夺地啊，这些战争没有他们，所以利未人没有。但是你数这些支派，也真是数出十二个来。
嗯哼，
哪又多出一个来呢？那就是我们回顾一下这个创世纪最后了，这个48章，就老雅各临终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儿子约瑟叫了来，呀，给他们讲一些事情，还有把所有儿子聚在一起呢，给他们临终祝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见到呢，他对这个约瑟给了他一个长子的名分和长子的祝福。
嗯，
而在约瑟的这个儿子里面，两个儿子里面呢，他又把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。
嗯，
那也就是说，约瑟支派他得了长子的祝福，他就一分为二，他是属于一个人呢，他得了两份儿。那么在这个支派当中呢，也就是说用他的一个支派分成两个支派，所以我们见到这里面有以法莲支派和马拿西支派。
嗯，
也刚刚好12个支派。
嗯，
那么这样呢，我们看这个圣经上的描述哈，他讲他是这一整个这一段他描述的方式，他说某某支派有谁谁谁的儿子谁谁谁。那你看我们见到这个某某支派派的什么代表不就行了吗？还非得说某某人的儿子谁谁谁。哎，
我想这其中一个原因最起码呢证明，你看看连父亲的名字都有，说明这是实有其人的。因为在以色列的里面呢，我自己观察呢，他不像我们现在中国人有姓有名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姓的，就是某某人的儿子怎么怎么着。
嗯，
对不对？
嗯，
所以跟这个父亲呢，这个家谱呢，都显得很清楚。
嗯，那我就想到一件事儿，咱们中国人好像有一个这个荣宗耀祖的观念哈，而且说如果这个儿子干了什么事儿呢，这个关系到这个父亲的名声。
对呀，
啊，这个儿子很出色，哇，这父亲的家族也是很光彩。那所以呢，你看这圣经里面这描述的方式，除了刚才艾德所讲的，我们会看到从头到尾很多地方都讲某某人的儿子某某某，那这个父亲跟儿子挂在一块儿的了。所以这个影响呢，就是不是说你做了一件事儿，你只跟你自己有关系，你也跟你的家庭有关系，跟你亲人有关系。就我们是所谓中国人有什么家教哈，都带在这里面。这里面我们可能说远了，
很有道理。好，接下来我给大家读17节：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，说：“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，看那地如何，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。”所住之地是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，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，其中有树木没有？你们要放开胆量，把那些的果子带下来，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。你看摩西打发这些探子呢，把他们的使命交代清楚了。
嗯，
主要就是观察。我觉得这个
地方哈，
对啊，摩西作为一个首领，让我们看到呢，尽管我们是在耶和华上帝的保守之下生活的，上帝为我们征战，但是在实际的作战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上帝那里，对不对？
嗯，
上帝给我们有工作要做呀。
嗯，
我们要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打仗的时候能不准备，什么都不准备，就这样子坐在那里手挽起来，就等着上帝显神迹，
那
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启发，我们去做任何事情啊， 我们都要坐下来盘算盘算，观察观察，并不说明呢我们当了基督徒就没有大脑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这是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，我们能做的事情。上帝不会什么事情全把我们都做完了。
对了，
都做完了，不是养懒虫了吗？
连耶稣基督教导百姓的时候也说：“你们谁盖房子不先坐下来算一算？
嗯，
你的预算多少啊？你别房子盖了一半呢，没钱了，封顶都做不到。
嗯，
你谁领兵打仗不先看看自己有多少兵，对方的势力怎么样？
对。”
所以呢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准备工作呀，很多这个决策动脑筋呢，我们还是要做一点，在上帝的指导之下，对不对呀？
嗯，对。那么这是要尽我们自己当尽的那一份义务。嗯，那么我们看他们去了哪里？这里面哈，说他上去窥探那地。其实这是跟我们这个中国人说话的方式很类似啊，往北边去就是北上嘛，他们这个就是往北边去。
对了，我们看二十一节，他们上去窥探那地，从寻的旷野到利河，直到哈马口，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，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西曼、士筛、达买。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，他们到了以实格谷，在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上头有一挂葡萄，两个人用杠抬着，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，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，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格谷。
嗯，你看一挂葡萄要两个人用杠抬着，我得多大个儿啊！
对呀、啊，
哇，这硕大无比啊！
嗯，
那你想，我们一般说，一挂葡萄，我们去这个市场买葡萄，挺沉挺重的一挂，
嗯、
也是两斤三斤也可能有，那一只手就提溜起来了。
嗯，
他这两个大男人呐、啊，这壮劳力，还一个人拿不了，要两个，还得抬着用杠抬着，哇，这。多大个儿，那个地方真是太富饶了哈。
嗯，这品种也好，我怎么在市场上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葡萄。
哎，真是，那真是太富饶，那个地多肥美啊。
嗯哼，好，第二十五节呢说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。
哇，好长时间啊。
对啊，这个可以说这是侦察兵啊。哎，进入敌人的境内四十天。真的
他们真是，对，我们看这个圣经这个地图上就可以看到，哇，是其实真是走了很远的路啊。
嗯，
这段路呢，就是从他们出发那个地方，这个那个西乃山，然后到这个巴兰，他们是从巴兰旷野往上走的嘛，经过寻的旷野往上，真是非常远的一段距离，相当于差不多两个从西乃山到他们现在驻地这个距离这么长。去了四十天，哇，这个四十天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，像四十这数字也是蛮有意思，出现很多次。我们在前面见到这个摩西，上山领上帝所颁的这个律法哈，也是有四十天。后来这个以色列人犯罪，拜偶像，然后摩西上山去祷告，然后继续领受上帝的教导，又是四十天。那这里面呢，去勘察那个地方又是四十天，
嗯，
啊，这个四十以后还会出现几个四十，
嗯哼，说明这个四十在圣经里面呢，它是有一定的意义的。那么具体什么意义呢？我想大家其实自己可以猜一猜。这个方面呢，我觉得我自己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对不对啊？
嗯、但是我们留意到，就是说这个数字呢，经常出现呢，在某种情况下出现。等一下，我们在以后讨论章当中都会还会遇到这个四十。那么他们这次去了四十天，请叫大家记住啊。那么他们去了以后呢，就回来了。回来以后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呢？当然有一个汇报哈。
对呀。
要向摩西啊、亚伦啊、向首领啊、向全会众做个汇报总结，他们窥探了些什么结果啊，向大家说说。
嗯，而且呢，把那个偷来的葡萄给人家看看，这就是证据。你看我们讲的这些人说什么话呢？第二十七节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 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，城邑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。亚玛利人住在南地，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。这就是他们汇报的内容。
哇，这一半喜一半忧嘛。
对呀、啊、
这前面说这地方的确太棒了，流奶与蜜之地，哇，那地的果子吓死你们，这么硕大无比。
嗯哼，
后边呢人也硕大无比。
对呀、啊、
城也坚固啊。但是呢他们说完这话以后，其中一个探子就是加勒，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出身呢，就是犹大支派的耶夫尼的儿子加勒，这是在第六节里面讲到了。那他呢就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
嗯，
哎，你看那些人呢先陈述了这个一喜一忧啊，就好像我这时候想起来有一个牧师啊，他讲道的时候很喜欢做一个比喻，他经常说呢，这个一个杯子里边有水，那么只有半，就是有半杯水，那么有的人呢见到这个杯子和这水呢，就会想着，哎呀，这杯子太好了啊，这个不是空的，里边有半杯水，我有半杯水可以喝。
嗯哼，
哎，但是另外有些人呢就会想，哎呀，这杯子真糟糕，你看这里边不是满的，只有半杯水可以喝。
嗯，
所以你看这个加勒哈，他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他看到的是这个好的这一面，他想着，哇，这个地方肥美啊，上帝的应许，就是这块地方跟上帝的应许是一样的，我们赶紧去得胜。他看到的是这个杯子不是空的，我有半杯水可以喝。
嗯，
他看到这好的这一面，这积极这一面。但是我们看看其他的这些人呢，
其他的人呢意见呢就比较保守。这个圣经其实并没有讲出来究竟哪一个人讲的是夸张啊，讲的对呀、啊、或者什么的。我感觉到呢都有他的真实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那加勒呢作为一个有积极的正面的，他就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，也可能是过于自信，圣经没有讲。但是后来呢，当然你看去了十二个人，其他的人确实也有报恶信本身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不好的消息，但是并不是说明它是假的，对不对啊？
那事实摆在那里，看我们看这个事情的这个心态。
对呀，
你如果看到这个困难是有困难，你把这困难放在眼前，它就放大了，它就遮住其他的，一叶障目，你就看到困难看不到别的，你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太难了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困难放远一点，它在你眼前只是占那么小一块，你不会觉得它是难于登天。
嗯，
那你看这个其他这些人，我们从三十一节看，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
也许这是事实，
是事实，但是不等于不能攻打。强壮不等于那些人强壮他就一定能得胜。他也看他们的这些战士的心态呀、啊
嗯、
对吧，你瘦小不等于你就一定是挨揍的。嗯，好了，那现在看了这探子中呢，就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后面就是明明摆着说是报恶信了啊，他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，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儿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。哎，其实这个不是伟人呐、啊，这个意思就是巨人的意思。
嗯，
我们翻译的时候用伟人这个字啊，他然后这边说哈、啊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你看这把这困难放得这么大个儿，他们是人，我们是蚱蜢，那把自己缩得这么小。
嗯，不过这个是发生在很早的时候。那么既然一个人说我们可以得胜，其他有不少人都说呢我们真的是小，会不会当时真的人种呢 那里的人确实很高，
那人是高大。那个，我们知道后来那个大卫对抗的这个哥利亚，那也是亚纳族人，也是亚纳人的后裔，他是的确非常的高大，就是比一般的人高很多很多。
所以我们不得而知啊。
但是呢，咱们不说这个，那咱们说说这个上帝带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。上帝应许带他们进去，而且一路上从埃及出来，经过旷野，经过这么多的困难，上帝一路没有离弃他们，一路给他们解决困难。你想过红海的时候，以色列的百姓没费一兵一卒，敌人就完全覆没，全军覆没，他们根本就没有短兵相接。那个埃及的那种车马，那些兵就全军覆没了。难道上帝不能施行神迹？难道上帝不能带领他们进这个上帝所应许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呢？不可能的。而且呢，上帝带他们出埃及这才没多久时间呢，应该都不出两年，这刚刚才经历过的，而且每一天上帝都与他们同在。这个云彩一直带领他们，他们每次有困难，上帝什么神迹没有施行过呢？
所以小燕呢比我有信心，要是我当时在场呢，可能真的有点萎缩了。
不过我记得呢，圣经里面呢，这个有一句经文就讲到呢，说这义人呢，如果在这个恶人面前这个退缩，那他的这个力量呢就会软弱了。
那么这个以色列的百姓有什么反应呢？他们相信哪一方面呢？
那你看看啊，以色列百姓，我们就看这十四章的开头就说了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。哇，哭嚎哦，
说明不是加勒的话在他们心里面有力量有分量，而是其他的那些探子，对不对呀？
对啊，他们就看到说，哎呦，我们这回完了啊！那些人，他的确是事实，他们的确是看到非常高大的人，看到坚固的城墙，但是他们完全忘了那个地方好处在哪里。
你看这圣经描写这些以色列人呢，伤心发怨言，甚至呢要哗变了，要暴动了。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们不如呢死在埃及算了。我们
读读看，
你看，他说：“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地岂不好吗？”众人彼此说：“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”你看，他们要立一个首领，说明要造反了呀。
他们不要上帝了，本来是上帝带领他们的嘛。那不要上帝了，要回埃及。哎，他们之前记不记得才闹过事儿，说留恋埃及的食物嘛。埃及东西好吃。哎，这迦南地东西不好吃啊，就在眼前了，你都见到这大葡萄，对吧？
好吃，但是要卖命啊。
哎，对呀，可是埃及当初他们为什么离开埃及？那是做奴隶的。他们是上帝把他们带出这个为奴之地，那现在在这儿啊，自由，自由不好，自由要面临周围有敌人，很高大的敌人，自由不好，我不要自由，我情愿回埃及去做奴隶去。看这心态，这扶不上，这好像烂泥扶不上墙嘛。
对呀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软弱的时候呢，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啊。
咱们看看这个他们的领袖摩西亚伦是什么样的表现。这十四章，民数记十四章第五节，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。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哇，这信心
对呀、啊，
他说那个地方是好地方，上帝如果喜悦我们，就必定把我们领进去。嗯，那个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怕他们干什么？
嗯，
哇，这个啊，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哈，这个看看他们前面的出处，这两个探子，这个嫩的儿子约书亚，这是以法莲支派的。这个加勒我们刚才讲的是犹大支派的。哎，这我到时候再联想到一件事儿。那这个以法莲支派呢，就是当初这个老雅各立为长的啊，把他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和祝福的啊，立为长。那么在这个长子里面，这是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这个长子啊，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呢是属灵的带领者，属灵的领袖、嗯、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这个加勒，他所在的犹大支派。那么在这个创世纪第49章里面，我们看到呢，这老雅各的预言呢、啊，就是上帝圣灵带领下他做的这个给孩子们临终的祝福，这预言当中就讲到犹大支派是上帝所拣选的呢，这个基督要从那里出来的这个支派。
嗯
啊，我们看这两个支派，这个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支派的这个代表啊，果然不负所望哈。
嗯，
那他们这么有信心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用怕他们。
但是那些会众什么反应呢？那些会众呢，已经成了暴民了。第十节说，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忽然，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就在这两个人的生命就有危险的时候呢，上帝显现了。那么上帝对以色列民讲什么样的话呢？我想呢，我们可以留到下一讲讲。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呢，十二个探子他们的故事，也让我们想到呢，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的各种情况，我们面对困难应该怎么样呢？
嗯，是多看这个杯子里面还有一半水我们可以用，还是说这个杯子里面已经少了一半我们没得用呢？
嗯
嗯，我们看问题呢要看一看上帝的心意是怎么样的。他希望我们刚强壮胆，他带领我们应许我们去的那个地方。那么还是说我们上帝拜拜了我看这个问题很大，我撤了。
嗯，好了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到此就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，请您写信来，来信请寄到
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，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。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。
好了，爱德和小燕感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你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再见。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